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中国儿童的未来与希望何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号。诗人泰戈尔说，每一个婴儿的诞生都透露着神的话语，我对人类尚存希望。所以通常一个儿童的诞生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喜悦，更是给国家带来了希望。然而中共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大陆儿童的身心和灵魂都在遭受着前所未见的戕害。中共把充满纳粹粗暴野蛮的党性强行灌输给儿童，色情当道的变异魔性成人文化处处给幼童们布下陷阱，6000万留守儿童不得已被离乡谋生的父母抛下，追梦的父母和不懂做人基本道理的孩子等等。待人真诚、善良和宽容的孩子是正常社会人类追求的目标，是能令人类和国家感到希望的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和道德素养。可是中共却背道而驰，他首先培养孩子的就是仇恨，让恨在孩子的心中扎根。据2004年出版闻名于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记载，文革期间华北的一个乡村，一次中共要求老师们领着孩子到村里的广场，亲眼目睹刽子手用大刀砍下13位政治青年的人头。行刑之后，士兵一拥而上，对此刑犯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这些孩子当场被吓得面孔灰白，甚至呕吐。但是孩子们不但没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老师的责骂。从此以后，人们经常会看到孩子们被迫集合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后，开始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此获得刺激的快感。多年以来，共产党以这种残害人心的方式，将稚嫩的孩童的心灵逐渐转变为魔性的、邪恶的。中共培养出的这种恨是根据中共的喜好而变，同时恨会生根发芽传染一代又一代。所以中国人的恨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源于何处。现在中共灌输仇恨的手法似乎变得更加隐晦，但本质和目的始终没有变。因为内心的仇恨越大，人的魔性就会越大，这样的人就越能在中共的喜好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中共就越加好控制。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加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共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年发布的报告中推算，全国有6000万的留守儿童，城乡流动规模达3500多万，也就是说将近1亿的儿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留守儿童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缺乏关爱，很大一部分无法在认知的年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加之农村师资的匮乏，使得留守儿童在知识和道德学习上都有明显的欠缺，而且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跟随祖辈生活，这样隔代教育造成的心理问题比例非常高。这些因素导致留守儿童有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和犯罪率。仅在贵州毕节地区，2015年6月有4名儿童在自家喝农药中毒身亡，最大的才13岁，最小的5岁。自杀的这四兄妹，他们的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留下他们自吹自食，最后他们厌倦和害怕活着，决定结束生命。2012年11月，最大13岁、最小9岁的5个小男孩在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最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4年，一所学校的12名小学生被无良教师给强奸，年龄最小的才8岁。刚刚这些案例还仅是贵州毕节这一个地区曝光出来的，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只是冰山一角。大陆学者石艳芳曾出过一本书，书名叫《青少年犯罪何以频发？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心探》。石艳芳在这本书中指出，2011年中国的留守儿童占全国未成年人口 20%，却制造了约 70% 的未成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最为人所知的案例是在2019年， 中国东北一名13岁男孩奸杀了一名10岁女孩后弃尸。最后法院裁定男孩拘留3年，男孩的父母赔偿受害家属人民币128万元。同年，一名12岁吴姓少年因不服母亲管教，持菜刀狂砍母亲20多刀。事后这个孩子竟然毫无悔意地说，杀我妈又没有杀别人。最后因为他未满法定的14岁而不用被追究刑责。这两桩案件的轻判引起了社会公愤，也让少年犯罪的问题浮上台面。那么面对居高不下的青少年犯罪，中共的解决策略是什么呢？2020年底，中共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竟然提出要将刑责年龄降低至12岁，对犯有重罪的青少年追究刑责。留守儿童悲剧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本来就源于中共的施政错误，现在却要人民自行承担。中共执政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目前这一代孩子不懂得传统文化，而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也同样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懂得做人的真正道理。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是根据自己在中共党文化的教育下总结出来的那套思路，因此教育方法也处处透露着中共党文化时的极端，最后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甚至是人财两空。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伊德他爹是广州一位颇负盛名的育儿博主。伊德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了他，成了单亲爸爸的伊德他爹毅然辞去主管的职位，带着伊德去乡下生活。他为儿子打造的小农庄成了广州妈妈圈朝圣取经的育儿景点。10年里，伊德他爹为儿子煮的菜谱永不重复。为了完整详细地记录儿子的成长，他拍摄了20万张照片，用坏了5部相机，还出了2本书。最后，伊德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取了美国梦幻名校。可是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伊德竟然患有严重抑郁，最后选择了自杀，给那个一夜苍老的父亲和广大关注者们留下了无限的疑问和遗憾。其实伊德他爹是个有涵养的文人，但是他的育儿忽视了心灵的需求，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仁义，以全面控制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就像中共全面监控中国人士的方式，没想到最后永远失去了伊德。再看看另一极端方法导致的结果。2015年，有一名13岁的女孩，当她得知父母要生二胎之后，竟然以逃课、离家出走、自杀等方式要挟母亲，迫使母亲不得不堕胎。这种极端自私的思维系统也是父母党文化式教育的结果。长期的放纵和溺爱滋长了孩子的自私、自我为中心，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还不时会出现幼女被强奸的新闻，使百姓在痛心的同时不禁在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些心理变态、强奸幼女的犯罪者包括中共官员、商人、老师、保安、农民等。中共治下的社会色情像洪水般泛滥成灾，这是中共推行毁灭中国人计划的最邪恶的一招，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滥交，从而失去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7年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在这个案件中，中共腐败官员多次参与强奸了众多的女童，可是中共司法审判中却定罪为嫖宿幼女罪，那意思是罪在幼女，因为他们是幼小的妓女。中共就是这样把强奸弱化成嫖娼，将犯罪合法化。另外，在中共治下的当今中国社会，功利当道、崇尚斗争、充满仇恨的环境下，成年人已经失去传统文化理念，何况儿童呢？既然家庭和国家的希望都在孩子这里，那么我们就要努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尽可能帮助孩子远离反自然、反人性的党文化，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学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和思想自由。 家长们也要尽可能学习和掌握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学习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重要理念。再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坚持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20多年里，他们都没有放弃信仰，努力提升道德，保持身心健康，在人生中不迷失方向，不损害自己的福德。明慧网上有很多在真善人指导下受益的老师、学生以及教授他们的案例。为了家庭与孩子，也为了您自己，参照明慧网这些案例来教育小孩，有助于摆脱中共灌输的仇恨和功利观念，这样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样的案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只要用心留意左邻右舍或者街头闹事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您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内容。